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联合国财军事务负责人星期五警告说，目前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达到冷战以来的历史新高。联合国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说，乌克兰战争就是这个风险最现实的例子。一次会议应乌克兰要求举行，并且得到美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支持，讨论俄罗斯3月25号宣布计划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消息。他说，在核武器的问题上，所有国家都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误解或者误判的行动。不扩散核武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包括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他们的承诺和义务。他强调各国是应该恢复对话，缓和紧张局势，并且特意呼吁俄罗斯和美国恢复全面实施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两国之间的一项重要的军备控制条约。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星期五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作出决定，白俄罗斯不单止会在本国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还有可能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卢卡申科在对议员和政府官员发表的年度讲话当中表示，莫斯科的核武器将会帮助保护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声称白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威胁，他说他不是试图恐吓或者勒索任何人，他希望保障白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并且确保白俄罗斯人民的安全。他示意，如果白俄罗斯受到毁灭威胁，在得到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使用这类的武器。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摧毁几千英里以外的整座城市。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有足够的常规武器可以抗衡威胁，但如果他们看到威胁的背后是他们国家的毁灭，他们将使用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他提到，如果必要，普京和他讲是决定并且引入战略武器，如果是有这样的必要的话。卢卡申科没有列出任何西方这类威胁的证据，他亦都没有表示有任何迹象邻国波兰有入侵白俄罗斯的计划。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附近的布查镇举行的一次仪式上发表讲话，纪念布查镇从俄罗斯残暴占领当中获得解放一周年。乌克兰军队修复了这座城镇，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惨景，就是几百具尸体被发现，包括一些儿童。在一则推文当中，泽连斯基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肯定会将所有的俄罗斯谋杀犯是绳之于法。另一方面，土耳其议会星期四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这是最后一个批准芬兰入盟的北约成员国，排除了这个北欧国家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的最后一道的障碍。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星期五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说，他鼓励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与俄罗斯的和平计划。桑切斯示意中国和乌克兰两位领导人可能有共同的立场。桑切斯在与习近平会谈后对记者说，他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西班牙和欧洲对桑切斯所讲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非法侵略乌克兰的关注。桑切斯说，他对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并且与普京会晤后中国对乌克兰的立场细节特别感到兴趣。他说他将泽连斯基总统提出的和平计划是对习近平讲。桑切斯认为这是一项为实现乌克兰公平和持久和平奠定基础的计划。他说他鼓励习近平与泽连斯基就这个计划进行会谈。桑切斯还赞扬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在两个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的立场，就是完全拒绝使用甚至是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尊重领土完整。桑切斯此行不单止以西班牙领导人的身份，而且是以北约成员和欧盟成员的身份进行访问。西班牙将会在7月担任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已经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56亿美元的一篮子支持计划，以帮助这个遭受冲突打击的国家的经济复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俄羅斯的入侵摧毀了烏克蘭的經濟，導致去年烏克蘭的經濟活動收縮了約三成，摧毀了他們大部分資本存量，並且加劇了貧困的蔓延。戰爭的爆發波及全球經濟，小麥和石油價格上漲，加劇了全球通脹。這次入侵亦都突顯了歐洲在能源安全方面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戰爭開始之後，很多國家被迫尋找替代的能源。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預計將會在4月4日星期二被正式逮捕和提審，這個是一位前白宮的主人首次面臨刑事指控。星期四，紐約大陪審團投票起訴特朗普，指控他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賄賂一名色情的明星，這個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提出這些備受矚目的指控之際，2020年競選連任失敗的特朗普目前正是競選，試圖重返白宮。他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被起訴的前總統，亦都是唯一被起訴的總統參選人。由於起訴書仍然被封密，目前還未清楚特朗普受到多少項的具體的刑事指控。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導說，這位前總統已經被指控30多項的罪名。美國之音沒辦法證實這個報導。隨著台灣的外交夥伴越來越少，轉移投向對手中國的懷抱，台灣總統蔡英文是本星期訪問中美洲，目的在於加強與這個自治島嶼現存盟友的關係。蔡英文在星期五下午抵達危地馬拉，受到與危地馬拉外交部長是以紅地氈高規格的歡迎。在這次出訪前沒多久，蔡英文向危地馬拉和伯利茲的領導人發表講話，表示這次訪問是一次展示台灣對全球民主價值觀承諾的機會。蔡英文說，外來的壓力不會阻撓他們走向世界的決心，他們冷靜自信，不屈服，不挑釁，台灣會堅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這次訪問亦都目的在於鞏固台灣與拉丁美洲的關係，因為中國向該地區輸送資金，並且向中美洲國家施壓，要求他們與這個自治的民主島嶼斷絕關係。蔡英文這次訪問發生在洪都拉斯成為最新一個與台灣決裂、支持與中國建立關係的國家幾日之後。美國之音，我們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每日针》的时事经纬环节。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接近两个月，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近日逼爆香港社区，网上流传多个地方有大陆旅客在公厕外食杯面等各种的乱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有区议员形容受超低价团困扰多年的土瓜湾区沦陷，另外有民主派区议员批评超低价旅行团故意带旅客到土瓜湾区用餐，令到旅客不能够到其他购物区消费，必须到旅行社指定地点购物以赚取回佣。有评论员分析说，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在通关之后逼爆香港，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亦都反映当局只是重视旅客人数而不是质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2月6号起开放免核酸检测和不设配额全面通关，并且开放莲塘香园围口岸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亦都将会在星期六即是4月1号全面恢复长途线的服务，包括直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接近两个月，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近日逼爆香港社区，网上流传照片有中国大陆廉价团旅客被安排在浅水湾一个公厕外面食杯面，亦都有在九龙市区的公园外面立食，即是站在吃两送饭的饭盒，各种乱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香港旅游业监管局星期三即是3月29号起要求有关接待中国大陆旅行团的食肆必须落实改善措施，包括旅客用餐时间至少要30分钟等。警方亦都动员大批交通警员在中国大陆廉价团用餐的热点土瓜湾指挥交通。 记者星期五，即是3月31号午饭时间，到土瓜湾一间专门接待中国大陆廉价团旅客的酒楼外面采访。半个钟头之内，有数以十计的旅游巴接待旅客来到这里吃午饭。这一天的旅客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四川。来自四川的旅客吕女士和傅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的旅行团星期四，即是3月30号由四川搭高铁到广州，再转搭旅游巴到珠海过夜，星期五朝头早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第一个行程就是来到土瓜湾这里吃午饭，然后导游会带他们到香港游览，但是他们不知道会去哪里，而夜晚就会回到去珠海过夜，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只有10个钟头左右。
今天下午就在香港玩，
下午会去哪边玩啊？
看到那些地方，我们没来过的地方，有些是导游愿，导游愿意带我们去，我们就去。
吕女士话：今日下午就会在香港玩。记者问下午会去哪里玩，傅女士就话：反正都未来过香港，导游愿意带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傅女士仲话，佢哋嘅团费大约系3000多人民币，即系大约435美元。除咗香港之外，仲会去澳门玩，再搭高铁去厦门同埋福州、平潭等嘅地方，全程12日。民主党嘅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故意带旅客到土瓜湾区用餐，令到旅客唔能够到其他购物区消费，必须到旅行社指定嘅地点购物以赚取回佣。
即系嗰啲零团费或者即系好低团费嗰啲嘅廉价旅行团去嘅嗰啲商业嘅伎俩嚟嘅，因为其实就系如果你系带一个即系零团费嘅旅行团咁嚟到香港，咁样就啲游客，即系如果你去咗啲附近城市嘅游客区，咁本身都好多唔同嘅购物地点嘅，咁佢哋未必就会去好去睇翻，即系可能呢啲即系廉价团去指定嗰啲购物点嗰度购物啦。咁如果去即系呢啲廉价团带咗佢哋去一啲嘅即系唔系旅客区嘅地方，咁咧就即系佢哋都买唔到嘢啦，咁就变咗佢哋就更加容易就诱导佢哋去即系。个团指定嗰啲购物点嗰度购物，咁样呢个我觉得系啲零团费嘅旅行团佢所做嘅，呢啲系啲商业伎俩咯。
朱子乐表示，当局应该规管中国大陆零团费或者超低价旅行团，避免旅客逼爆住宅区，造成香港本地居民之间嘅矛盾。
你如果唔限制呢啲即系零团费，就一定要系透过即系嗰啲旅行社一定要透过啲即系可能。購物點去收翻回傭啊！呢啲方式先至可以回到本嘅旅行團。如果繼續都有咁多嘅話，其實呢個即係一個惡性循環係會繼續發生咯。所以我諗點樣管制呢啲零團費，或者係即係即係點樣去限制，即係唔好有咁多嘅呢啲涉及即係純粹涉及回傭先至可以回到本嘅旅行團嘅話，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最重點嘅一點咯。不過呢個就已經去到一個政策問題。
九龙城区议会星期四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逼爆土瓜湾的问题。自由党的九龙城区议会主席何显明表示，警方、食环署和民政署都会投放额外的资源管理平价团。他建议向所有进入九龙城区的旅行团征收地区管理费，认为不应该动用香港人的纳税钱去管理呢啲超低价旅行团嘅运作。何显明又表示，食环署嘅執法行动或者对中国内地旅客无效，例如控告佢哋随地掉烟头，旅客第二日就会离开香港，要佢哋交罚款有困难。佢建议以连坐法惩罚导游或者旅行社，由佢哋替唔守法嘅旅客交罚款。民建联区议员潘国华就表示，中国大陆平价团已经困扰土瓜湾区十几年，他形容为土瓜湾区沦陷。潘国华又表示，现在的旅客人流不及疫情前高峰期的一半，担心日后更加不胜负荷。潘国华批评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的旅客陋习，包括乱掉垃圾和烟头、随地吐痰等。他一度哽咽话，咁样嘅环境作为住喺当区嘅街坊点样忍受呢？他自己作为当区区议员都感到好心痛。 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民建联九龙城区议员李慧琼表示，中国大陆超平价团对香港经济增长没什么好处，反而有机会破坏香港对旅客的印象。他建议从源头解决问题，认为不应该被超廉价旅行团无限制来香港。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在通关之后逼爆香港，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反映当局只是重视旅客人数而不是质素，同时反映爱国者治港下的官员和立法会议员缺乏政策的前瞻性。谭美德又表示，事件亦都反映港府早前大撒金钱推动的 Hello Hong Kong 在国际上宣传香港的旅游只是流于口号，没有针对不同消费群的旅客做适当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正在泰国寻求难民保护的中国家庭教会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又名五月花号教会，超过60名的教徒3月30号被当局扣查，目前羁押在警察局。泰国联合国难民处亚太总部发言人说已经是获悉事件，但是拒绝透露详情。由于这批的基督徒目前是预期居留泰国，外界担心他们一旦被遣返回中国，可能面临不人道对待甚至是囚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泰国移民局警察3月30日在没有事先知会之下，去到芭提雅一间酒店向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采取行动。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当局显然是有备而来，由于这批教徒的签证早已过期，当场被扣查。
大约泰国时间上午11点就是有20
傅希秋说，大约泰国时间上午11点钟，20多位泰国警察出现敲门，拎着护照的名字，逐个叫他们的名字，然后将他们全部带走，带到去移民中心。当时有两位由美国德州去到泰国的美国女士探望他们，两个美国人亦同时拘留在同一地点，然后又转到去不同的警察局。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教会发现一名来自广东的教徒有可疑。经过盘问，他承认受到中国当局胁迫，对外透露教会藏身的地点和教友的个人资料。
应该是通过绑架他家人的方式，然后
傅希秋说，中国当局应该是透过绑架他家人的方式胁迫他出卖教会，他都承认了他是跟国保国安一直有联系。教会发现情况不对路，于是撤离，之后一个星期就出事，很明显是有逻辑上的关系。据了解，这个教徒目前下落不明，怀疑已经遭到中国当局派人带走。60多个教徒包括28名成年人和35名细路仔和婴儿，他们为了逃离宗教迫害，2019年由中国出逃到韩国济州岛，在当地遭当局驳回政治庇护申请后，去年8月转往泰国请求联合国难民署保护。美国之音3月31日致电泰国联合国难民署亚太总部求证，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事件，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We already aware of the case, and once we and we already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case already. I'm sorry, we cannot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third party.
曾经在中国出任法官的李建峰，目前是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主席，近期一直对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提供协助。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该教会在等候前往第三国期间，在泰国的生活遇到不少困难。
因为他们在韩国济州岛是可以工作的，来到泰国的话，泰国的法律是
李建峰说，教会成员在韩国济州岛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泰国的法律是不允许难民工作，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当中。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和个人筹集了一些钱帮助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买东西吃，帮他们渡过难关。 據了解，過去幾個月，呢六十幾個基督徒一再遭受疑似中國特工跟蹤和滋擾，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亦都受到當局威脅，不排除對外泄密的教徒不堪壓力而就範的可能。
中共始终对这个六十四名成员的
李建峰话，中共始终对呢六十四名教徒嘅家属进行骚扰，冇停止过。无论系中央定系地方当局，不断向家属施压，要求佢哋翻嚟。同时，据了解，最新被找捕嘅成员，中共对佢施加嘅压力就更大，对佢统战嘅动作可能会更大。李建峰又话，中國當局其實對十幾個家庭都埋手，咁最後點解單單係揀咗佢，同埋點解單單係帶走佢，先由佢作為突破點，就唔係咁清楚。目前李建峰同對華援助協會正尋求聯合國、美國國務院同埋泰國當局施以援手。李建峰表示，根據國際公約，泰國當局唔能夠任意將呢批教徒遣返中國。但是不排除北京为求令他们尽快回国，会不择手段。
如果这个人不是个难民，那遣返几乎是无条件的。
李建峰说，如果他们不是难民的话，遣返几乎是无条件的。但是64个成员的个案都在审理当中，而且联合国已经接受了。泰国当局要对他们进行遣返的话，就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如果未经本人同意而遣返，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即使是这样，中共方面亦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手段，将他们遣返。这些手段曾经在泰国发生，例如是姜野飞事件和桂文海事件。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认为，一旦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六十几名教徒被遣返中国，会面临严重后果。
你看看王炳章是如何判无期徒刑的，看看蒋野飞这个。
傅希秋话，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姜野飞同董广平被绑架，亦都是泰国透过这种地界出境的方式同中共配合，所以这批教徒如果被遣返中国，随时会被判处很长的徒刑。桂文海是瑞典公民，被绑架回去之后都被判刑12年那么久。这批过期居留的基督徒最终是不是会被泰国当局遣返，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3月28日星期一，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韦登写信给八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和五家顶级的汽车供应商，调查他们与新疆汽车供应链当中涉嫌强迫劳动的联系，发给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和博世等供应商的信件，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如何采购材料和监督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的信息。韦登在信当中说，这项调查的初始阶段表明，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他们的直接的供应商，来到确保他们的供应链不包括强迫劳动。写信给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信件，询问了他们在新疆强迫劳动方面的供应链监督和做法。信件还询问企业是否保留外文供应商的名单，进行尽职调查审查供应商的出版物，并且要求企业提供在中国拥有次级供应商的最大一级供应商的名单。此外，他们还要求提供与新疆有关的材料的使用，以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或者排除货物的信息。这个调查在美国打击来自新疆的商品之际进行。据称，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迫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作。根据去年夏天实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除非进口商证明这些产品不是强迫劳动生产，否则新疆制造的商品不能够进口到美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去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促使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展开这次的调查。这个报告发现，在新疆经营的中国公司与从他们进口零部件包括电池、电线和车轮的汽车的制造商之间存在的联系。 韦登在给供应商的信当中写话，他从委员会调查的初始阶段了解到的信息引发了对一级供应商确保次级供应商不依赖强迫劳动的能力的严重质疑。这种复杂性不会导致美国放弃他们维护人权和美国法律的基本的承诺。韦登在他的新闻稿当中说，他已经在去年12月写信给包括特斯拉和通用汽车在内的8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寻求有关他们与在新疆营运的公司的联系的信息。韦登在信当中是提到，调查的初始阶段显示，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他们直接供应商，以确保他们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关押在新疆的拘留营当中，同时仲强迫当地人参加政府资助的劳工计划，说他们不能够自由选择是不是工作。中国否认在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而是声称这些劳动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摆脱贫困的扶贫计划。美国之音联系了韦登的新闻声明当中提到的所有8家汽车制造商和5家汽车的供应商，征求他们的意见。直至本文发表的时候，只有博世和斯泰兰蒂斯、本田北美和电装公司对美国之音的询问作出回应。博世的发言人艾丽莎克莱兰德证实，他们收到了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询问，并且将予以回应。他还强调，博世致力于确保他们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亦都不是从新疆的直接供应商那里采购材料或者部件。他说，博世致力于确保他们的产品是不是全部或者部分由强迫劳动生产，在他们的博世社会责任基本原则当中，博世确认了这些承诺，并且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斯泰兰蒂斯的发言人乔迪廷森说，该公司正是审查参议员韦登提出的额外信息的要求，并且致力于与他们的供应链合作，消除强迫劳动产生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向外国企业释放一连串的积极信号，说中国经济前景乐观，政府亦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但与此同时，北京连出重拳打击在华外企，先是暂停德勤北京的分所营业三个月并处以罚款，最后又接连拘留了一家美国企业和一家日本企业的员工。分析人士说，在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后，外国企业对中国难以预测的商业环境抱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而地缘政治特别是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亦都使到外国企业越来越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3月30日，中国总理李强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中国将会坚持改革开放，让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他说，无论世界发生什么的变化，他们都将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创新驱动，既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是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亦都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这个是中国高层领导在几日时间里面第三度发出要坚持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或者是扩大投资。中国副总理丁薛祥3月26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仪式上，是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李强都参加了这个由中国政府主办的论坛，他敦促与会的外企高管在面对风险挑战，是将视野放开阔一些，将眼光放长远一些。而另外，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3月23日至27日5日内会见了包括苹果、雀巢和宝马等11家跨国企业的高管。有分析指出，北京最近的一连串举动释放两大信号，一是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不停，二是中国将会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推出更多具体的措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努力从三年新冠清零之后外交和经济的孤立状态当中恢复之际，政府是采取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安抚国内外的投资者。他说这个部分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中国经济需要投资和消费的大幅反弹，而且他们确实需要私营部门来到主导，因为地方的财政资源对于另一轮的国家主导的刺激措施来讲是太有限了。虽然中国政府接连释放积极的信号，但中国三年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外国企业正是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中国市场的诱惑力早已经不似昔日那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来讲。彭博社3月28号的一篇报道指出，当企业面临一个不可预测的经商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加谨慎。北京一刀切的防疫政策阻止了新来者进入中国市场，而那些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就陷入了封控和重新开放的循环当中，损害了利润。同时这个亦都凸显是一个政府最终是说了算的国家做生意的复杂性。据欧盟中小企业中心的数据，去年希望进入中国的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量较一年前下降了约 18%。美国企业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的2023年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只是 45% 的受访美商仲将中国视为首要或者前三大的投资的目的地，创该调查25年以来最大跌幅。换言之，不再优先投资中国或者是将中国视为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的美商比例已经升至史上新高，总计 55%。根据报告，多数美商虽然不打算撤出中国市场，但他们对去年的营收和获利、中国的经济、投资和营商环境的前景，甚至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都感到悲观。中国当局近日拘留外企员工的做法，令到中国坚持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承诺蒙上阴影。3月24号，中国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的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北京的办事处5名中国籍的雇员。3月27号，中国又以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一名员工。在此之前，中国财政部仲对德勤、北京分所处以是暂停业务三个月，同埋约合310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该所未能够审计出中国华融底层资产真实的状况，对已发现的异常交易未恰当发表审计的意见。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亚什顿认为，对美思明治集团和安斯泰莱制药员工的拘留发生的时机令人困惑，是适逢中国政府试图缓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商环境的忧虑之际，虽然很可能是巧合，但的确令到外国的商界是感到震惊。话引起国际关注的是，这两宗的案件都是在中国发展论坛在新冠疫情后首次主办线下年会的几日前发生，当时全球大公司的高管正是准备前往中国。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一直向外国企业是强调中国欢迎他们，并且试图缓解国际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担忧。高调逮捕外国公司雇员的行动发生的时间是很奇怪。亚什顿说，美企美思明治和日本药企安斯泰莱员工被拘，令外界产生了地缘政治因素是否被卷入的担忧。他说美思明治集团是一家美国尽职调查公司，他帮助企业确保遵守适用的法律，这个无疑包括中国政府认为是歧视性的美国法律，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在驾驭国内和中国政治和法律矛盾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尽职调查公司就处在其中一些冲突的最前线。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的盟友，而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安斯泰莱公司员工的被捕亦都引发了地缘政治是否与此有关的问题。不过他又说，由于中国当局的信息不透明而且有限，尚不足是下这样的结论。他说，我们现在是既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到排除这些怀疑，亦都没有足够信息来到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仍未清楚中国当局拘留美思明治集团全部五名在华中国籍的雇员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但正是由于他的司法的程序缺乏透明度，这个会引起商界对在特定市场经营的风险的警惕。 亞什頓話：呢啲事件本身可能唔會被證明係有影響嘅，但如果最後被證明係更大趨勢嘅一部分，並且更多嘅外國公司員工被逮捕嘅事件開始越嚟越頻繁，這個係會嚇到人嘅。同樣係，如果中國當局繼續隱瞞最近呢啲逮捕行動嘅原因，亦都可能產生寒蟬效應。雖然中國承諾改善營商環境，而且係努力恢復全球投資者對佢經濟嘅信心，以吸引更多嘅中國投資嚟到推動經濟增長，但係專家預測地緣政治因素，特別係美中關係難以有所改善，使到企業審視佢哋在華商業機會嘅風險同埋機遇變得更難以係預測同埋複雜化。這個將可能會成為限制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或者擴大在華投資嘅一項嘅逆風。數據顯示，雖然一月份中國嘅新增外國嘅投資達到咗去年六月以嚟嘅最新高嘅水平，但呢啲嘅投資基本上都係由大型跨國企業推動㗎。迪皮波認為，中國國內的政治的氛圍是另外一個抑制的因素，說外國投資者和企業已經對中國當局可能作出的任意監管或者法律決定保持警惕，特別是去年中國在新冠防疫政策上的大起大落。但是另一方面，迪皮波說，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來說，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在國家安全和長遠的戰略的面前已經退居次席，他的首要任務是加快本土科技的自給自足，同時化解金融領域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英國成為首個印太地區以外的國家加入一個跨太平洋的貿易協定，分析指這個是對英國經濟發展短期未必有重大意義，但可以說是一個地緣政治上的重要發展。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獲接納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下稱 CPTPP， 是那個協定的第12個成員，亦都是 CPTPP 受到由歐洲和印太地區以外的國家加入。英國商貿大臣帕丹娜在英國時間星期五凌晨宣布加入 CPTPP。 那個協定原本有11個成員，包括澳洲、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總人口大概5億，而他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是全球的 15%。 英國商務部表示，原有的11個 CPTPP 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在2021年達到11萬億英磅，折合約 13.6 萬億美元。而在截至去年第三季的一整年，英國和 CPTPP 國家的貿易額為1111億英磅，佔英國貿易額的 6.8%。而在同一個時期，英國出口到 CPTPP 國家的額度為605億英磅。帕丹娜說，加入 CPTPP 顯示英國政府有好好利用在離開歐盟之後，它自由制定貿易政策的能力，去找尋世界上的新市場發展經濟。他又說，加入 CPTPP 會令到英國商界更加容易進入印太地區，一個被視為帶領未來增長的地區。不過，根據英國政府的估算，加入 CPTPP 只會令英國經濟增加 0.08%， 而脫歐就令到英國經濟增長減少 4%。 帕丹娜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電台節目上說，外界不應該從短線分析加入 CPTPP 的好壞，而應該視為好像投資一間初創公司，重點在於增長的潛力。有專家亦都認為，英國加入 CPTPP 需要進一步將貿易規則向成員國調整，會令到英國更加遠離歐盟。英國企業管理顧問 Flint Global 的合夥人 Sam Low 對《衛報》說，加入 CPTPP 會令到英國更加難重新加入歐盟的關稅聯盟。他又說，英國看來不需要大幅調整由歐盟繼承下來的規則，顯示歐盟和 CPTPP 的規則是兼容的。此外，台灣和中國同時在2021年9月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英國加入這個貿易協定有一定的戰略重要性。英國貿易政策觀察所研究員 Minako Morita Yeager 就表示， 英国加入 CPTPP 是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成果，连带有少量的经济成果。他说英国最新的综合评估国防外交文件重申英国转向印太地区，而 CPTPP 就提供了一个核心政策框架，令到英国可以同想法类近的国家有战略上的连结，保障印太地区自由开放。被问到英国加入 CPTPP， 中方会否担忧会有利台湾加入那个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他又说，中方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倡导者，亦都是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参与方。中方加入 CPTPP 有利于成员国拓展中国市场，扩大对华经贸合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首批的西方坦克本星期开始抵达乌克兰，这个令人是揣测乌克兰或者很快将会对入侵的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外界还在议论这些更先进的坦克是否能够帮助基辅扭转战局的走向。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亚列克谢列兹尼科夫本星期在推特上登出一段的视频，显示他在一架英国挑战者2主战的坦克上。这个坦克是位于未说明具体地点的乌克兰境内。列兹尼科夫在他3月28号的推文上写话，很高兴试坐第一架乌克兰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由英国提供的这种坦克已经在最近是抵达乌克兰，这些是很好的装备，将会很快开始他们的作战使命。英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总计是14架的挑战者2坦克。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星期三说，他没有办法就乌克兰即将发动的攻势作出任何的揣测。
But I think it is no secret that Ukraine is kee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rolling back Russian forces in the conflict. Obviously, the Russian forces are making almost no progress whatsoever.
不过本华莱士说，但他认为在这一场的冲突当中，乌克兰是渴望开始击退俄军的进程，这个不是什么秘密。显然俄军无论怎样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证实，德国已经向乌克兰运交了18架德国的先进豹2坦克，这种坦克被认为属于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列。加拿大和挪威亦都送去了几架豹2，波兰、西班牙、芬兰和荷兰亦都已经承诺提供豹2坦克，不过总数还未有确认。欧洲指挥官说，这个有可能令到是天平是向有利于乌军一方倾斜。欧洲联盟负责培训乌军士兵的指挥官海军中将克维布莱扬3月的时候对路透社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处在某种防御的位置，面对的是超过30万的俄罗斯作战人员，这些或者不是训练最有数或者装备最精良的作战人员，但他们面对的是这种海量的俄军，所以他们坚守前线。
When they will be able to involve battle tanks like Leopard, they will be able to breach through and to look at counter attacking.
他说当他们能够投入更好的坦克比如炮式的时候，他们将能够取得突破而且考虑反攻。此刻他们在这里为巴赫穆特而战，但是力量平衡并不是对他们有利。英国巴斯大学的军事分析师帕特里克·伯利说，乌克兰不是那么可能得到足够数量的西方坦克来到立即发动重大的反攻。它一个或者两个型是可以使用，如果这些坦克全部集中使用，如果使用正确的话，你不想做那个在散兵坑里面面对的40架的这种坦克的步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两年激烈的血腥冲突，被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创伤。内战的惨重代价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兵力和工业都相对薄弱的南方。 1863年，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要，而同时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亦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逐渐开始失去希望，战争使人疲惫不堪，带来的伤痛令到大家感到难以承受，而同时西部的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睇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甚至可能使邦联就此终结。南方急需振作士气，突破北方的压力。罗伯特里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这个会被北方人带去恐惧，削弱他们的斗志。罗伯特里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里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6月3号下令行动，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多马克河，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然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那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渡过夏天。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北军没有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北军一半以上的人被俘，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南军跟着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北军强大的波多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罗伯特里将军率部队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法尼亚，南军士兵发现宾夕法尼亚乡村和维吉尼亚迥然不同。维吉尼亚经历了两年战乱，伤痕累累，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商店里面空空荡荡。而同这个相反，宾夕法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叫，这个是敌军的土地，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但是罗伯特里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而且必须给钱。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法尼亚人，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他们不关心谁个赢谁个输，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率兵进入宾夕法尼亚，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不少迹象显示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想打仗，拒绝参军，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他们奋起反抗，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 政府无法子不派部队前去镇捕。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亦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他们攞起枪支和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不单止在宾夕凡尼亚和俄亥俄，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亦都是一样。而同时，一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党在这些地区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是民主党人，因为外衣上面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被称为铜头。他们领头的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克莱门特·弗兰迪金。弗兰迪金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他说，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的手里面成为最血腥、代价最惨重的失败。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结果呢，就叫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回答了。弗兰迪金说，他要求和平，而且马上就要。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停止战斗，达成停火。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弗兰迪金落选国会议员之后，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弗兰迪金说，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他们要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白恩塞德。白恩塞德以前曾经担任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被林肯解除职务，批到俄亥俄。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使白恩塞德十分担心。他觉得俄亥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白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措施，希望藉着这样平息反战呼声。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另外一项措施规定，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理。弗兰迪金不敢承认白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弗兰迪金5月1号在俄亥俄蒙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对伯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仲称林肯是林肯国王。弗兰迪金说，林肯是在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他说林肯要的不是和平，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弗兰迪金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他说应征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得几多。听众里面就有白恩塞德派来的军官，他们将弗兰迪金的话报告给白恩塞德之后，白恩塞德下令逮捕弗兰迪金。弗兰迪金拒绝开门，但是士兵最后还是将门撞开，将弗兰迪金捉走，送往辛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弗兰迪金几日之后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判。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农贸市场，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Eat Once Works 以及 Like Night and Day。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行农贸市场噶，呢啲蔬菜生果都系啲农民自己种噶，又新鲜又有营养。
I guess that's true, but they're expensive too.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for our plants at home to produce fruit.
我哋种嗰啲菜，Larry， 讲真啦，你第一次种菜真系可以有收获。
You just watch, Li Hua. When we are eating tomatoes from our garden in a few week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at your words.
Oh, eat my words, Larry. 咁点得噶？你食番茄，叫我食 words.
Actually, when someone eats her words, that means she has to accept that she was wrong about something.
Oh, to eat my words 就系认错。你系话等你种嘅番茄结出又大又甜嘅果实，我就冇法子唔承认自己睇小你嘅种菜本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told my friend Steve that he would never become a famous actor, but I had to eat my words when he won an Oscar.
乜话？你个朋友 Steve 赢咗奥斯卡奖，快啲介绍佢俾我识啦。
Unfortunately, that's just an example sentence.
吓，原来你乱讲噶咋？算啦，我哋仲系拣啲生果，我睇唔会特别贵啩。
Trust me, Li Hua,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see how expensive the prices are. Say.Do you have cash in your wallet?
現金冇啊，我淨係帶咗張信用卡咋。
Li Hua, I doubt these small farmers brought credit card machines with them.
唔會啩，而家大家都用信用卡噶啦。你放心，呢啲賣菜嘅肯定收信用卡。
Well,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try to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你好啦 ，Larry， 既然今日你咁自信，不如就由你嚟揀蘋果啦。如果唔甜，為你試問啊。
Li Hua, I'm an expert at picking out the most delicious fruit at the market, and if they're not good, I will eat my words.
哈，咁你就唔使担心。如果苹果唔甜，你唔使认自己走漏眼。You don't have to eat your words. I'll make you eat the apples. 只要你将自己拣嘅酸苹果食晒，咁咪得咯。你快啲睇下呢个大南瓜，肯定比超级市场卖嘅好食啊
！I don't know. It looks about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t costs twice as much.
Larry， 你信我啦，馒头，你一食就知道我讲得冇错啦。
Well, for twice as much money, it better be like night and day.
食南瓜又要分日头夜晚，你讲紧乜嘢啊
？When you say the two things are like night and day, that mean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that one is far better than the other.
Oh, like night and day, 就是天壤之别。你是说这里的南瓜比超级市场的贵那么多，所以它们的味道必须比超级市场的南瓜好吃几百倍。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was used to working on my old, slow computer. So when I bought a really fast new computer, it was like night and day.
是啊，你的新电脑好好用啊，跟原来那个又旧又慢的电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Exactly. So Li Hua, should we get some red potatoes or the yellow potatoes?
红薯仔还是黄薯仔？是但啦，薯仔不是一样味嘅咩
？They don't taste similar at all. The difference is like night and day.
点可能有咁大分别呢？吓，我谂得你一个人先至分得出咋。
You know, Li Hua, there is one nice thing about the farmers market.
哦，咁系乜嘢
？The employees at the supermarket aren't very friendly or helpful.But the farmers are so nice. It's really like night and day.
咁咪係囉。Larry, 你開始鍾意農貿市場㗎啩。你睇啲嘢係賣得貴啲但係值得㗎。
Well, I'm not going to eat my words just yet. I'll taste some of the fruit first and then decide if it's worth the extra money.
Larry, 喺食嘅方面你要向我學習啦。雖然我平時好慳但係一講到食我花幾多錢都唔心痛㗎。
That's true. Your attitude is like night and 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eat once works， 意思就系指认错、认输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like night and day， 意思就系指天壤之别。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
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